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。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，你是怎么缓解的？我一般呢都是找朋友聊天，聊着聊着啊，可能就想开了。丸子跟我不一样，遇到事儿了，他会先打电话跟他爸妈吐槽。说实话，我挺羡慕他们家的家庭氛围的。我都不敢想象啊，如果我把这些事儿跟我爸妈说了，那是什么情况？那就相当于煤气泄漏的时候点根烟清醒一下。跟他们俩聊这些啊，我还不如撸会儿猫更让我开心呢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养猫真的很治愈，大部分时候啊，它都能给我很足的情绪价值。但是猫毕竟是小动物嘛，偶尔也会捣乱。前两天啊，我的猫就把吃的打翻了，弄了一身呢。好在我之前出去逛街啊，收到了一张宠物医院的传单，哎，我就给那家医院打电话。接通以后呢，我问，请问给猫洗澡怎么收费啊？对方说，你好女士，请问您家是什么猫啊？我说橘猫。他听完之后啊，甚至都没有问我猫的体重，立马说，哦，胖猫按狗收费啊。这是歧视哈，赤裸裸的歧视。我们家猫胖怎么啦？又没吃你们家猫条。但是不得不承认啊，我们家猫确实挺能吃的。我之前出去吃饭啊，带着它，哎，它吃的比我还多。吃完饭我去结账啊，我们俩一共吃了301块钱。老板觉得我的猫挺可爱的，就跟我说，我给你抹个零，算你300块钱好了。我就问他，那如果我消费304，你一样会算我300吗？这老板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，当然会啊。我说，那行，那你再帮我拿一罐可乐呗。后来啊，我就拿着可乐哼着歌回到了家。我爸看我进来啊，就非常严肃地说，闺女啊，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，但是我得说，有些习惯你得改改了，喝可乐对身体不好，还有别总熬夜了啊，天天躲在被窝里看手机，眼睛迟早得瞎。你看你这熬夜熬的啊，黑眼圈都快到下巴上了，皮肤都快赶上我的糙了。我点点头说，爸，你说的很对，这些话我确实不爱听。我也不知道我爸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说我，他说我就知道玩手机，也不跟他聊天，不陪他。我也想放下手机多陪陪他呀，可是当我放下手机之后，我发现他也拿着手机呢。我问他在干嘛呀，他说，我在想办法解决你熬夜的问题，我已经下单给你买了一个手握式助眠仪，睡觉的时候握着它，它会发出一些电波促进睡眠，让人快速的睡着。我说这是智商税哈，我爸却说这东西绝对管用，因为手里拿着东西啊就没有办法玩手机了。说的好有道理哈，我竟无言以对。老头买之前呢还特意用了我的返利公众号丸子150，基本上啊把当天的菜钱都省出来了。在省钱这方面啊，老头也算是佼佼者了。目前呢我们全家网购啊都在用这返利号，因为真的能省不少钱啊。没关注的朋友呢，抓紧时间去关注一下哈，公众号的名字叫做丸子150，丸子的汉字哈，加上阿拉伯数字150。关注完之后啊，记得把公众号置顶，这样用的时候啊，找着也比较方便。这年头啊，赚钱太难了，咱能省一点就省一点。我们领导天天给我画饼啊，说只要我好好干，年底就给我发奖金。万恶的资本家哈，就知道剥削我。就算他们给我发钱，那也不是因为他们好心，而是我创造的剩余价值足够大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个故事啊，就是说从前啊有一只羊，它每天干8小时的活，有一天啊它的主人告诉它多干活有奖励，于是呢它每天干11个小时的活。接下来啊，主人每个月把它身上的羊毛剪下来1/3，到年底的时候呢，主人给它织了一件毛衣，然后告诉它，那这就是你的奖励，恭喜你啊，继续努力。这个啊就是传说中的绩效工资。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啊，我整个人都失去了动力，觉得再怎么努力我也只是一只待宰的小绵羊。不过生活没有剧本，也不是我想躺平就能躺平的，公司是真不让我闲着呀，但凡我有点空他就派我出差。也不知道丸子怎么给我订的机票啊，订了一个中间的座。订中间就算了啊，坐我左边的是一个警察叔叔，坐我右边的也是一个警察叔叔，俩人都穿着制服，还互相不认识。中途有点冷啊，我就拿了一件外套盖在了身上。 等空姐过来发餐的时候，她看了看我，然后小声地问我右边的警察，哎，你好，中间这位还给饭吃吗？不是，大姐，你眼神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我长得这么老实善良，我哪里像坏人了？我郁闷了半天啊。下了飞机，那边的同事过来接我啊，我就把飞机上的事儿啊跟他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。他听完笑了好久啊，笑完看我有点尴尬，就赶紧安慰我，我看你啊最近干啥都不太顺利，要不我先领你去看个算命的大师吧，那个人特别牛，能帮人改变命运。我一听觉得挺神奇的啊，就跟着他去了。这大师呢比较擅长看手相，他盯着我的手掌看了半天，说，姑娘啊，我看你这掌纹还不错，事业线、爱情线、生命线每一条都很清晰啊，所以我建议你去三线城市发展，对你有好处。这是大师吗？你是脱口秀演员吧？啊，怎么算个命还说谐音梗呢？这要放在脱口秀界可是要扣钱的。我同事啊有点尴尬啊，就扔给那算命先生100块钱，就拉着我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啊，他带我去了沈阳的一个著名景点洗浴中心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全国洗浴看东北啊，东北洗浴看沈阳。沈阳的洗浴中心里面真是啥都有啊，吃喝玩乐一条龙啊。我感觉要是不用上班啊，我能直接都住进来。从澡堂子出来啊，我对沈阳的印象好多了。这趟沈阳来的值啊。我感觉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出去旅游最常感慨的一句话就是，这里适合养老啊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，我活到现在都30来年了，陪我共度余生的人没有找到，约好一起住养老院的人倒是有好几个了。有没有想加入我们的哈、啊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人多的话哈、啊，到时候我直接开个养老院，咱们就聚在一块儿，开开心心度过余生。一段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。那又到我们留言互动的时间了，想我的宝贝儿呢，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，是佳期如梦的佳期啊。那让我看看哪位小可爱今天上墙了。那首先这位叫 CV 元宝，他说凌晨啊，我突然惊醒，听到卫生间冲马桶的声音，我当时心想啊，是我老公起夜了，然后翻个身继续睡，结果啊，看到我老公就躺在我的身边，当时我就懵了，家里就我们俩人啊。我颤颤巍巍打开了客厅的监控，然后呢就看到我们家胖猫啊一脸满足的从卫生间出来，感情是他半夜三更啊偷喝马桶水，结果他太重了，自动马桶以为有人上厕所就自动冲水了。哎，说到这我真的纳闷了哈，是不是所有的小猫都这样啊？你给它放着干干净净的水它不喝，哎，它就喜欢喝你的杯子里的水，就喜欢喝马桶的水，最可恶的是他有时候喝完你的水以后还在里面涮爪子。下一条呢，来自听友4035762090，他说祝大家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，无功受禄，一步登天。哇，这是多么奢侈的愿望啊。下面呢叫孤芳自赏的小卷头，他说校花是指女孩，校草是指男孩，那么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，这句话呢就值得斟酌了。哎，想来想去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哦。哎呀，这个那叫什么来着，异性只为繁衍后代啊，同性之间才是真爱吧。下面呢叫佳期中了8000万，他说小姨子啊暗恋一个男生4年，一直以朋友的身份相处，没捅破那层窗户纸。前两天啊，他过生日，请那男生来家里吃饭，男生不好意思空手来啊，就问小姨子，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？他羞涩地说道，我想要对象。于是呢，那个男生就买了2个桃木雕刻的小象送给了他。哎，我觉得在身边陪伴4年，他不可能没感觉到吧。有些事情啊，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装的，不想承认，然后不想确定这段关系。这时候你就得推波助澜，你得加把火，是不是？4年了，女人啊，人生能有几个4年？ 下面呢叫陪佳期喝郎酒的大叔，他说我不会做饭啊，家里也没有厨房用品，昨天呢闺蜜给我送了一锅汤过来，喝完了我想给他洗洗，但是没有洗洁精，我就整了一些洗衣液啊，把这个锅洗得锃亮。闺蜜呢刚刚给我发了一条语音，她说你是不是用我的锅洗衣服了啊，我晚上煮的汤都一股蓝月亮味儿。哎呦我笑死了，我记得原来我刚到外面工作的时候也是生活能力非常的差，家里缺这少那的，有一次我早上洗头的时候发现没有洗发水了，后来我就在头上倒了点洗衣粉，嚯，那一早上我都觉得我的头快烧起来了。下面的叫默默哈，他说下班时去搭地铁，看见一姑娘挺漂亮的，又不好意思搭讪，于是呢就走到她面前，故意把公交卡掉地上，本以为她会捡起来给我啊，那我就可以借机搭讪啦。谁知道啊，这妹子上前一小步，一脚踩住了我的车卡，接着呢弯腰系鞋带，顺便把卡捡起来，紧紧的捏在手心，然后若无其事的走了。你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不过这种姑娘不能要啊，贪小便宜不行。嗯，下面呢叫彼岸灯火啊，他说有一次啊，小伙坐在姐姐的车子上，小外甥呢坐在小伙旁边，看见他咬手指头啊，小伙就打他的手以示警戒。几天以后呢，小伙再次乘坐姐姐的车，发现小外甥又打算咬手指头，他看到小伙正在瞄他，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把手指头伸过来，对着他一脸讨好的说，
舅舅你要吃吗？
小家伙真的太可爱了。不过说到这个哈，我也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毛病，就是啃指甲。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都管不了自己，没办法呀，就是啃秃了，真的一方面不卫生，另一方面也不好看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都在做美甲。嗯，但是做美甲也有一个坏处，就是当你把甲片卸下来的时候，你自己的指甲就会被磨得又薄又脆，它也不太行了，所以我就只能一直做一直做。哎呀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我自己的指甲变硬一点儿？我以后想用自己的本甲做做美甲什么的。哎呀，是不是男孩子听到这个都懵了，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下面呢叫莉莉安啊，她说高中的时候啊，宿舍有六七个兄弟啊，某一个时期为了提高我们的英语，我们一致决定平时生活都用英语交流，谁说一句中文罚他5块钱。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之后啊，英语倒是没见得提高多少，却学会了另外两门语言，手语和哑语啊。我听他们说这个语言环境对于学外语是特别有好处的哈，比如说把你扔到国外待俩月，你可能比比划划的你也学的差不多了。下面呢叫君上男男，他说中饭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吃多了，大家都在打嗝啊，办公室里听取嗝声一片，领导进门就诧异地望着这些众人啊，大伙纷纷捂嘴，有一个女同事呢却捂住了脸，领导就问她说，别人打嗝都捂嘴，你捂脸干嘛呀？然后这个女同事灵机一动说，蒙面嗝王呗。哎，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篇文说治打嗝啊，就是你喝一口水，然后你咽下去，连着咽7口水，基本上就好了。但是我最近没打嗝，我没试过啊，你们还有什么治打嗝的小妙招吗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哈，咱互相帮助一下哈。下面呢叫 NJ 冷剑，他说正在写作业的女儿抬头问道，
爸爸炊烟袅袅的袅袅是什么意思呀？
爸爸略一沉思，举起手中冒着缕缕青烟的半支香烟说，烟气这样慢慢的上升啊，就叫袅袅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女儿又问，
爸爸狼吞虎咽是什么意思呀？
爸爸想了一会儿说，别急啊，等会儿吃饭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下面呢叫跟着感觉走啊，他说婆婆跟儿媳赶集买菜，听到一个小贩在高声叫卖啊，说自己卖的小白菜是自己家里种的，便宜又好吃，于是婆婆呢就想买一点，可还是不放心，就一边挑菜啊一边问，你这小白菜真的是自己种的吗？要不是自己种的，我把你摊儿给你砸喽。这小贩赶忙说，绝对是自己种的，老太太您尽管放心啊，要不是我家自己种的，我就是你儿子。哎，婆婆没说话，旁边儿媳妇儿不干了，大哥你想啥呢，占便宜还带拐弯的呀。下面呢叫仰望星空的繁华， 他说最近天气很冷啊，我得了感冒发烧了，于是我去医院看医生，医生摸了摸我的头啊，脸色一变，叫来了助理、护士、专家以及主任一起来摸我的头取暖。这真的太过分了啊。不过现在南方应该是挺冷的吧，好像还回南天，到处都很潮湿，对不对哈？哎，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东北了哈，有暖气，屋里也就26-27度吧。有时候热的我啊，就觉得特别干又热啊，我半夜睡着睡着，我就把窗户打开透透气，你说气不气人呢？哎呀。下面呢叫佳期的老闺蜜啊，她说我刚刚在寝室喝水，闻到了一股焦味儿，但是热水壶没打开呀。我奇怪啊，心想会不会是电路烧了，我就把电线全都拿掉了，我以为是线的问题，我还在想要不要叫宿管。后来我突然发现了，你猜怎么着？原来是我的心在为你燃烧。上多大火呀，都闻着焦味儿了。心火大，你多喝点那什么莲子呀啥的啊。下面呢叫陈露 FM 啊，他说过年的时候一家子一起搞卫生，老妈说啊柜子上面也得擦干净，于是呢我就踩着椅子准备擦啊，老爸突然跑过来说你够不着，还是我来吧。我笑了笑说爸，我现在比你还高呢。我爸呀笑着摸了摸我的头说，在我们眼里啊你永远都是孩子。我想啊，要不是我在柜子上面发现了我爸的私房钱，这事儿我能感动一辈子。你提醒了我哈，一会儿我也上柜子上面翻翻看看，没准能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呢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哈，我是佳期，喜欢我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就可以了。最后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就是麻烦大家啊，一定把你们手里免费的月票啊送给我，签到和收听节目呢都能领到免费月票，谢谢大家。我是佳期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